其实生命教育呢，这个是现代的西方用语。其实它指就是说我们由出世啊，至到生命的完结，在这段时间啊，人生的生命时间当中，我们在不同阶段，我们应该赋予它不同的教育的内容，或者用不同的方式带出那个教育的材料啊，你想传递什么信息给它呢？那是一个简单的意义。咁喺中华文化嘅哲理里边咧，其实我哋嘅生命存有咧就系具体化嘅，系活动先至有存在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冇一个系割裂嘅研究嘅方式。咁啊，同呢个西方嘅想法咧，可能有少少唔同。咁但系我哋而家回顾翻中华文化里边，其实对于人生啊，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时期咧，佢都系可以赋予一个好好嘅教育嘅内容啦。同埋不同嘅教育方式嘅，咁我本人咧就试图喺中华文化里边嘅材料咧，就用翻西方教育呢个咁嘅概念嚟到分阶段，去到套用翻中华文化嘅教材料，咁啊提供俾各位家长，等佢哋咧可以了解一下中华文化嗰种嘅应用嘅实况。咁其实咧，胎儿咧系好有一个精神感应嘅力量嘅，古典而优雅嘅歌曲。轻松而节奏缓慢的音乐呢，可以说是胎儿最好的享受。所以在经常家里面呢播放一些这样的音乐呢，对全家人都有益处的。至于有关用经典作为胎教呢，我觉得就必须使用不同种类的经典。譬如儒释道各家各派的经典呢，都有非常善良的哲理。甚至乎我们可以用外文的诗歌，都是可以咧开阔咗幼儿嘅思绪，呢种嘅智慧咧可以作为一个指南针啊，引导佢哋咧向正面产生思维嘅。西汉刘向著作咗《列女传》，佢里边提到胎教，佢话太任者文王之母，至任氏中女也，王贵娶为妃，太任之姓。端一成庄，为德以行，及其有慎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傲言，能以胎教。讲得好清楚，原来周文王的母亲就知道有胎教的重要，有了胎儿之后，他就小心翼翼，避免了一切不良的声音、图像和言行，因为眼、耳、被舌身、意念等等呢，都是一个收取资讯的门径。其实古人已经明白到母亲的身心呢所处的环境，其实他们收到信息之后啊，就会影响了胎儿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那古代呢就行了胎教了。同中医讲身心一体的理论呢亦都是吻合的。以往被人认为没有根据的胎教，在欧美精密的现代科技之中得到证明。因为从胚胎发育开始，来自母亲的一举一动和飲食的信号，加上外界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传递，对胎儿都有非常敏感的感觉的。当他们收到信息之后，就会存储入大脑，对往后的生命发育成长都有一定的影响的。咁我呢就提出所谓从爱的教育开始啦。因为父母啊係由爱而生成仔女嘅。人人都有父母亲㗎喎。所以爱呢就係最大嘅精神感应力量。博爱就係最巨大涵盖一切嘅爱啦。喺西方社会可以做到爱敌人、爱仇人。因而呢化解咗人与人之间嘅怨对。在传统文化之内呢，亦都有好细致的展示。爱父母就是孝啦，爱弱势社群就是慈啦，爱弟妹就是悌啦，爱别人就是仁啦，爱众人是兼爱或者博爱啦，爱国家就是忠。有大爱就有大的感应，精神的力量亦都会随之而增大的。我们用爱去到教育下一代，去感应佢哋。喺中国人嘅家庭里面，係以母亲掌管家务，父亲呢就对外嘅。 佢哋处理社会嘅事情或者工作，其实呢个大致上系冇歧视到女性嘅。但因为咧读书受教育机会咧就比较低，咁所以咧女性嘅社会地位系略为低少少。但系、有一个女皇帝武则天，亦都有词人李清照，都系有名嘅女中豪杰。清王朝嘅没落咧，女性嘅地位就跟住提升啦。而家就应该系男女平等啦。甚至有人认为啊，生女仲更加矜贵添。女性喺妊娠期间咧，受到特殊嘅保护同埋照顾，走路要安详缓慢，安排妇女食一啲清淡嘅食物，保持开朗愉悦嘅心境，小心冷热嘅调节均衡，选择较多营养良好嘅食物，听一啲典雅轻松悠闲嘅音乐旋律，聆听诗词歌赋嘅美丽章句，抚摸一下胎儿，千祈唔好同人嗌交啊，避免咗负面嘅信息。嗱，呢啲一切珍惜生命嘅行为就系胎教咯。呢种做法就系要培养母亲嘅能力，加强咗佢未来哺育嘅耐性。呢、这个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催促个胎儿，要顺其自然。因为咧呢、这个时候咧系单对单嘅教育，系由母亲嘅感应传递到去胎儿当中。呢两者嘅互相感性嘅能力咧，系可以令到胎儿接收到善良正面嘅爱，从此咧亦都可以播下善良嘅种子喺佢脑海当中，对日后嘅发育同埋思维咧系相当之有影响力噶。我个人嘅睇法咧，其实就系话，我哋要好广阔咁样认识呢个中国文化，因为中华文化咧系好多元化嘅。咁我哋而家成日讲啦，啲小朋友啊，要佢多元发展啊，要通识教育啊，甚至乎要去学一啲中西嘅文化。咁喺中华文化嘅精髓，其实就系重视人本嘅精神，或者称为人民主义。咁呢啲咧，我哋一定要系比较深入啲，由父母认识开始。中国文化系以道德吓为核心嘅精神，人嘅生命咧就最为宝贵。因为离开咗生命咧，就谈唔上人生嘅大道理啦。所以生命教育就包括咗礼乐教化、礼仪教化、五欲教化、道德教化、心性教化、饮食教化、德政教化、孝道教化、师徒教化等等呢啲范畴。嗱，喺以上咁多个范畴睇上嚟好多，其实咧，是在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的时段，我们就要加入这些教化的元素。譬如礼乐教化，我们就要用礼貌啦、音乐啦，去到感化他们。譬如说五欲教化，就是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。我们怎样用这个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，令到学生得到一种感化呢？咁以往的五伦教化呢，就是讲天地君亲师。呢五种嘅教法咧，其实就包括咗宇宙人性嘅天然人性道理，从呢度就开展咗天地生命嘅开始啦。咁跟住咧，君就系上司啦，或者系一个国君啦。亲当然系父母亲开始，至到其他嘅亲友。师就系老师啦。咁点样样去表达对呢五伦嘅一种嘅礼仪咧，或者系一种生命嘅互相互动嘅表达咧？其实呢，中国人好清楚，就是用飲食教化开始啦。飲食教化就是大自然生物的平衡互爱理论。即是说我们要食食物啦，食物边度嚟噶？有蔬菜，有植物啦，有动物啦，鸡鱼肉啦。咁但我们要达到平衡互爱，即是我们不要过分地去浪费。亦都要有秩序去飲食，就是礼啦。其实礼嘅最开始就系食物嘅分配，即系话我哋喺食饭嘅时候点样表达我哋嘅礼貌对待我哋嘅亲友咧、父母亲咧，甚至乎我哋同老板一齐食饭，又点样样去表达我哋嘅礼貌，互相嚟到系互动一下，成为一个生命具体嘅表现咧。嗱，呢个其实咧就去到中国全面嗰个文化嘅反映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希望就话 现今嘅父母亲不妨咧多啲学习呢个中华文化。喺今日自由民主嘅社会里边咧，总统啊、总理咧就等于君主嗰个嘅位置。咁当然啦，我哋人民就要求啊，佢有德政。咁孝顺父母，其实亦都系感恩必然带来嘅。你唔好净系要求啊嗰、那个啊政府啊要派钱俾你，亦都要要求你自己要孝顺父母，要尊重呢个社会嘅法律。所以尊师重道咧，亦都系最大嘅生命意义。因为老师系可以增添咗我哋嘅智慧，打破咗我哋嘅无知。所以传统文化系精湛，而且系包容广大。只要配合现代化嘅环境，或者用啲科技去协助，其实生命教育咧系好容易咧，好畅顺咁样展开嘅。正系因为我哋嘅生命咧系多姿多彩嘅，而且生命嘅成长咧系可以自然地选择啊，任由你去运用嘅。当然，老师嘅责任就系解惑导引，佢能够令学生好舒服、好自在咁样成长。以上我讲咗一啲简单嘅教化单元，可以有先后嘅次序，亦都可以咧唔分佢轻重，随你自己去选择嘅，甚至无你全部采纳都系可以嘅。当然喺中华传统文化里边咧，有佢嘅优点，我哋必须咧要配合现代嘅通识教育，使到佢更加生动活泼，令到学生咧能够全面接受。我在这里也都提出了，希望年轻的家长们多些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组合，挑选一些适合的部分，或者是采用一些教化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使到中西兼容，令到中华文化有个永续发展的机会。今次我们就会讲杜甫和范仲淹。正如你所讲啦，咁我哋希望听众咧喺呢啲简单嘅人物故事当中咧，去体会一下生命嗰种嘅各种成长嘅唔同嘅路线，或者系生命嘅多姿多彩，或者生命嘅曲折流转。咁希望喺听众们嗰种嘅细心揣摩当中咧，带引出一啲嘅道理嚟到讲古仔咁样传翻俾下一代我哋嘅子女听。首先我哋就讲杜甫啦。杜甫被誉为诗圣，他流传了1500首诗左右，他的诗被誉为诗史，即是诗的历史。在唐朝的时候他是独步天下，可以知道他的成就非凡。他是湖北人，但在河南省出世，字子美，自号少陵野老。啲人为了同杜牧有所分别，就称他为老杜。因为他在西安城外少陵地的地方呢搭一个草堂来住的，所以呢又被人称为杜少陵或者杜草堂。他亲生的母亲呢在他出世之后呢没多久就死去了。虽然他生在官宦人家，但他自小呢就非常之聪明的，7岁呢就能够作诗了，而且有大志，他说呢要学尧舜一样呢啲嘅三王，仲要使到风俗变得淳朴。可惜佢做官呢就唔係太顺利，只能够眼见到腐败嘅朝政同埋人民嘅颠沛流离，连自己嘅仔都饿死。最后佢48岁嘅时候辞官往四川，住喺成都嘅杜甫草堂，58岁得病而死，留下咗忧国忧民嘅心绪同埋相当多嘅好诗，譬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呢啲名句呢就令人永远怀缅啦。范仲淹呢就系北宋嘅名臣，字希文，佢自细亦都系家贫，但十分呢勤奋学习嘅，忧患意识呢非常之强嘅，做官嘅时候呢不畏强权，不怕人哋非议，佢唔怕自己嘅官位低微，就一定要去改革好嗰个朝政。佢唔怕保守派嘅无理攻击。咁最后尾咧，有一句诗咧，大家都可能听过啦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咁其实一个人啊，我哋睇呢两位嘅名人， 佢可能留翻一啲嘢唔多嘅，但令到后人永远记住㗎喎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呢，一个人係唔在乎佢嘅金钱有几多，如果佢能够打开嗰个心境，抛开名利，自然会得到一个天地嘅情怀，无论去到天涯海角啊，我哋都可能会记住佢，就等于范仲淹呢去到天涯海角，佢都会心系民生家国，一样怀念住国家，怀念住人民嘅生活，希望呢有机会济世利民嘅。